有没有证据来支持。你知道在我们纽约有一家医院很有名的，叫做 Bellevue Hospital， 跟你们这里的地名很相像。这个医院呢，有一层楼，整个一个 hall， 叫做 The Hall of God， 叫诸神之楼啊。那楼关什么呢？所有的神经病，只要他的病症呢，是他认为他是神的，这种神经病都关在那个医院里面那层楼上面。很多，你到上面去看一看，每一个都说 I'm God, I'm God, I'm God。 你有证据可以支持，你是 God， 你出来嘛，你锁在里面叫你是 God 有什么神奇啊。耶稣是唯一一个宣告他是神，而且他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来支持他是神。耶稣说的话不是神不敢说的，耶稣做的事不是神做不出来的。你如果看看耶稣一生所做的事，你就会稀奇，哇，这个实在了不起啊。更重要的，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在他降生之前400年到1500年的中间，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中间，神在他到地上来做人之前，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用着这些先知写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做什么用呢？旧约圣经就是告诉人类，将来有一天，谢谢，神要到地上来做人，这一个到地上来做人的神，他要是什么人的后代，他要在哪一个小城出生，他出生以后他要经历过哪一些重大的事情，他要到哪里去，要从哪里出来，然后人们要怎么对待他，然后他要做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最后他要什么时候死，哪一天死，要怎么样的死法，死了以后3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他死了之后要埋在什么样人的坟墓里面。总共在旧约里面有333个关于耶稣一生的预言，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333个，每一个都完全应验。请问他如果不是神，他有什么办法让他出生之前400年到1500年中间所写的预言每一个都应验？有一些你可以想办法做，对不对？有些东西你做不来的，你能够选择你做什么人的后代，选不来的。你能够选择你在哪一个小农村出生呢？他很讨厌了，他如果说他在上海很容易，对不对？大城市的这么一大堆人在那里降生，机会很高。他七选大学选一个伯利恒，听都没有听过，地图都找不到，人口只有10000人，很小很小一个小城，哪会有人在那里出生？哎，他就选那么一个小地方，他就在那里出生。他怎么样会逃到埃及？怎么样从埃及出来？他一生所做的事，而且你知道他不能砍头死的，不能出车祸死的，不能生病死的，他一定要定时之战。假如你研究人类的历史，你就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间，用定时之战这个方法处死犯人，在人类历史总共只出现了100年。前前后后只有100年，100年之前没有定十字架这套东西，100年之后也没有再用这个方法做官方刑具。怎么可能 在他降生之前700年800年就有人写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死是死在定时之下，他们那个时间定时之下什么样没看过。你怎么能够解释他每一个细节都应验？我有一次碰到一群朋友，就是跟他们讲这个问题，我说你自己来看，是不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这个不是碰巧，你碰巧碰一个碰两个，你说300个里面200个对100个错，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假如你今天玩股票300次对，300次200次对100次错，你发了你知道吗？333个每一个都对，一个错的都没有。那些人听我讲完了以后，我以为我把这个证据跟他讲完以后，他们就通通信耶稣了。做梦都没想到，这些真是死不悔改走之态，顽固分子啊！他们怎么跟我说？你知道？他们说让我们开会讨论一下。我说好，你们开会讨论，我等你们了。他们开会讨论完回来了。他们说刘老师啊，根据你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有两种可能性。我说哪两种可能性呢？他第一个可能性呢，耶稣搞不好真的是上帝，所以他在没有来之前他就早就叫人先写好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先写好了，然后他来果然就完全应验。他说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推翻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可能性。我说什么是第二种可能性呢？他说第二个可能性啊，就是耶稣的门徒等到耶稣死了以后啊，就开始改旧约，就把旧约通通改成像耶稣真正是怎么样的回事。他说刘老师你也了解吗，这个篡改历史我们中国人很在行的啊。哎，真给这些人气死了，死不讲理嘛。后来我问他们，我说这样子好了，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科学上的证据证明耶稣的门徒没有去篡改旧约的预言，那你信不信呢？那你信不信呢？我以为这下这将军将下去他们一定是要投降的了，但哪里知道这些人本事真高明啊，还要开会，又开一次会。开完会回来以后啊，很新奇，我很新奇的发现，我就问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信，结果只有一半的人要信，还有一半的人跟我说，我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耶稣一生的预言这么准确的意念，而且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是巧合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你看见了没有？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就好像我下午说的，不是你头脑的问题，不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帮助你，是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里肯不肯像撒该一样说下来就下来了，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成见，说耶稣你既然是我就信了。这本来是件很合理的事，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很合理的事变得很不合理。耶稣是上帝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证据，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据。不知道你们在新闻上有没有看到，不久以前在台湾，他们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到泰国
去找到一颗牙齿，是释迦牟尼的牙齿，然后把这颗牙齿花了不知道多少千万的美金把它买回来。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多灾多难，这些佛教人士就以为买一个牙齿回来可以保平安。你知道他们把那个牙齿买回来的时候，到这个我在报纸上看了，他讲说这个飞机啊到了桃园机场下机以后，从机场出门了，就有成千上万的甚性男性女啊趴在路上迎接这颗牙齿。当我看到那幕景象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天哪，要是哪一天有人找到耶稣的一颗牙齿，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基督教就全部关门了，你明白吗？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就永远不死升天了。所以你找到他一颗牙齿，完了，证明他这个人死人嘛。耶稣是活的，不是死的。有的人讲说，哎呀，你讲别的我可以信了，但是死人复活没见过。见过就不稀奇了，对不对？就是没有见过才稀奇呢。怎么能够相信？感谢神，有不少的人呢，跟你我一样，都是不肯信的。因为不肯信呢，这些人就去做研究，做了研究以后，他们就信了。那他们写了很多的书，那这些书很能够帮助我们。有英国的 Morris 教授，他碰到一些基督徒常常请他吃饭，吃完饭以后常常劝他信耶稣，劝得他很烦。所以呢，他说，你们这些没有太多学问的人呢，很烦。他说不如这样子吧，我花一点时间收集一点资料，写一本书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麻烦我了。这个人花了三年的时间，等他做完研究以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你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你应该看。另外还有一本书翻译成中文非常的好，叫做铁证待判，你如果有兴趣，我向你挑战，去读读看，读读看。这本书就是纯粹用科学推论，用历史的辩证，让你看到有多少的证据，多少考古的证据可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像这样子的书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向你挑战，你可不可以找到一本书？你可以找到一本，我跟你讲，我们这边有很多本，你可以找到一本书是你自己看了以后你觉得很合科学，它果然有证据来支持，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给你挑战啊，你如果找到这样一本书，我给你一万块钱美金。真的，我很 serious 跟你说，因为只要你找到这本书，真的是很科学的可以论证证明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有考古有科学的证据，不是自己乱想的，是你乱写的，你可以写一本那不算了，我全部给你了。你如果可以找到这样子一本书，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万块，你知道吗？因为我要千感谢你万感谢你啊！从此以后我不用信耶稣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根本就不是上帝，我信他干什么？要找道德好的人，中国没有啊，
要找哲学思想高的人，中国没有啊，多的是啊。我们先圣先贤很多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从死里复活，永远就不再死的，就耶稣一个，
而且有很多的证据可以支持的。你如果今天找到一本书，可以把这些证据一样一样的推翻，而且你提出你的反证，那对我来讲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不用那么辛苦了，还是那么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好像你信耶稣我有什么好处啊。你知道有一个人在我们教会啊，很莫名其妙，他居然来问，哎，我们受洗一个人，美国政府给你们多少钱？我们真的没有知识了，你以为这里是哪里啊？我说你知不知道教会里面多一个人受洗啊，不但你有钱拿，坦白告诉你，我们头痛还多很多呢。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头痛啊，我们那边很多头痛啊。晚上两点钟很奇怪，要打架都要等到晚上两点钟打。打架打电话来了，啊，刘弟兄啊，你可不可以来帮帮忙啊？哎，你不要以为这个男的会打你的哦。哇，这年头女的打男的也有哎。很奇怪啊，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离乡背景，造假，夫妻两个人应该更同心，对不对啊？好奇怪，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常常两个人为了一点生活的压力，为了一点现实经济的好处，搞得水火不容，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些人不来教会，他打架活该咯，对不对啊？打死我们不管了，他来教会你们不管吗？弟兄姐妹啊，你就得管啊，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啊，你信耶稣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刚才一个人跟我讲，哎，你们基督徒不是讲吗，你们将来这个到天上，根据你在地上好事做多少给你个 ranking。 我说你从圣经从创世纪找到启示录，你找一张给我看看，基督徒在地上之所以肯帮助人，之所以爱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处。基督徒在地上之所以肯帮助人、肯爱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基督徒你去帮助人是为着你将来在天上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我今天奉着神的名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告诉你，神看动机，神不注重人的行为。你可以做很好的好事，但你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的，那个好处是犯罪，你休想在天上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基督徒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自己不懂圣经还在那随便乱讲。如果耶稣不是神，我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活在地上，我吃啊喝啊骗啊偷啊抢啊，反正你有明天吗？明天死了就算了，今天谁骗到手谁高明嘛。有的人讲说，我才不管永生了，那死了以后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我今天活得好就好了。对啊，你今天活得好好就不要脸嘛。如果人只有永生，你尽量不要脸，你骗得过你尽量骗嘛。人只有今生嘛，为什么做好啊？为了要骗人呢、啊、骗人是为了要骗更大的。你觉得你还会快乐吗？你觉得那是对的吗？如果人只有今生，我告诉你，做好人是很笨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对不对？为什么做好人？为什么给人家欺负？为什么人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什么？白痴傻瓜。为什么别人昧着良心去偷，别人昧着良心算好去做好事，去得好处，我们不要？为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 基督徒活在地上做好这一个理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爱这个东西很奥秘的，爱这个东西不讲理，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叫爱不讲理？你们家里有没有生过小 baby？ 小 baby 可爱不可爱？可爱，对不对？小 baby 讲理不讲理？最不讲理，对不对？他管你晚上三点钟四点钟你要睡觉，你明天要加班，那是你家的事。他现在要哭就要哭，对不对？他哭完了你不能跟他讲说 baby 啊，爸爸要睡觉啊，现在不要哭啊，那个讲理讲不通的。他有没有办法叫你去服侍他？他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他怎么会有办法呢？他哭哭就可以了，你不领他们放另外一个房间你去睡你的觉吗？哎呀，奇怪奇怪，爱可以叫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小坏蛋啊来管你啊。哎，你还很高兴的说，哎呀乖乖呀 baby 呀，好清凉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做妈妈的，在我们家一个做妈妈真的把我笑死了。他有一天真的好兴奋啊，我说怎么那么兴奋啊，他说哎呀真好玩啊，他尿尿哎。哎呀我简直说真是哭笑不得，我说他尿尿有什么好玩。我告诉你，爱就是这么不讲理，爱真的不讲理，爱真的没有理由的。很多人问我，神为什么爱我呢？神为什么爱我？你没想过神为什么爱人？说我没有感觉神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神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我们怎么感觉得到呢？就是你看看定十字架的那个主，你就知道他爱你。世界上有谁觉得你那么可爱到一个地步肯为你定死在十字架上？有谁？你今天的爱人啊，假如说明天说要枪毙你了，说政府说能够给你个选择好了，你是要自己枪毙吗？还是叫一个人替你枪毙？我都很怀疑哦，真的，有谁会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肯为你舍命？只有耶稣啊，他真爱我们啊，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肯为我们死。你知道撒该在树上很辛苦的，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你也知道你很辛苦啊。在人生的道路中，你千爬万爬，辛辛苦苦的想要往上面爬一点，想要多得到一点。但是你知道，你得到的越多，你摔下来的越重。我们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吗？高处不胜寒啊！你晓不晓得，刚来美国的人，严格的说起来，应该是最有安全感的人。你说一无所有为什么最有安全感？因为一无所有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什么你不会失去什么吗？ couldn't be worse， 不会再坏了，你一着急这个样就什么都没有嘛，学问学问没有，钱财钱财没有，地位地位没有，立卡立卡没有，什么都没有嘛，这就是你嘛，还会坏到哪里去嘛？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嘛。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辛辛苦苦的爬，爬了二十年以后，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人生真的很悲哀，就在这里。你我拼命的爬，拼命的爬，别人这样的好羡慕你。哎呀，某某人真是有办法。哎呀，去了美国不得了了。其实我告诉你，现在回中国你才知道，你真是三气，你懂不懂啊？第一，你小气啊；第二，你土气啊；第三，你洋气啊。你这三气啊，你还以为你什么了不起啊？你一回去，你发现你的朋友啊，没有出来的都比你混得好。真的，这 几年改革开放那些有办法的人，这哪一个比我们混得好？你会发觉我们外表上看着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什么成就，你里面自己知道啊，我们好苦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怎么样，你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你今天抓在这个树上，明天要一双手摔下来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见多少人今天在公司里面好神气好神气，做梦都没有梦到明天公司被卖掉了，叫你走路就走路，你跟他讲我跟你卖了这么多年的命，走还是叫你走路，你今天很生气很生气，请你原谅我讲一句话，你洗澡的时候小心一点，你一摸怎么搞的，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神气不起来了，不是吓唬你，这个事太多了嘛，你在这边眼睛上面四面看一看。我们附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的，你知道他多有本事吗？他来这边两年以后，他一年 cash 可以拿十几万，真厉害啊，怎么跟他讲信耶稣啊来教会啊都不理你，哪里有时间，哪里有时间，等到有一天鼻子开始流血，奇怪怎么老流血，老流血，一检查鼻咽癌，可怜啊，两个孩子才这么大，说走就走啊，你摔下来就摔下来啊，你受得了吗？不只是生病你受不了，不只是失业你受不了，坦白告诉你，你今天哪天开车不要神的怜悯。纽约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儿子17岁 MIT 的学生，开车回家，大卡车迎面而来，躲都没有地方躲，这个不是你跟他讲孩子啊，你开慢一点啊，你乖乖开啊，干他什么事啊，大卡车开到他的 line 来了，躲都没有地方躲，放一下就走了，你受得了受不了，人生有好多你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呢、啊。你在这棵树上，你今天觉得你很威风了、啊、明天一阵风来你就受不了，你就下来，这是人生很悲哀的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在地上今天刷到了多少，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实要告诉你，所有你抓在手上的东西明天都要放下来，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带一点点东西走，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抓到所有东西没有一个你带着走啊，亚历山大30岁征服了当时整个的世界，但是他死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将领棺材旁边做两个洞，把两个手放在外面，他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两手空空的走。亲爱的朋友，这是人生，耶稣如果不是神，你我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太宝贵了，他居然爱我们，光是知道有神不是很困难的事，光是知道耶稣是上帝，坦白告诉你，你多看几本书你一定相信耶稣是上帝，不困难的，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乎说这一个上帝怎么会爱上你啊，这个才难想呢，他怎么会爱上你，你什么可爱的，你说我很漂亮也不见得吧，我很聪明我看也不见得吧，我品格很高尚那更不像了，真的，我常常想神为什么爱我们，我想不懂啊，我们有什么地方可爱，我们有什么地方可爱，你们想过，而且我跟你讲，我如果是神啊，我要叫人信耶稣啊，太容易了，
哪这么辛苦还要叫人那求爷爷告奶奶跟他讲那么多好话还不信，好像我信耶稣给上帝用一样。我如果是神啊，我叫你信耶稣啊，两三下清洁溜溜，乖乖的念着都信，你信不信？我看如果神听我的话哈，他如果让我做他的参谋长哈，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今天晚上你回家睡觉哈，半夜睡到两点钟，我派一个天使去找你，你是不是好梦正甜啊？啪一下一阵强光照在你的脸上，这个天使向你显现，你眼睛一张开，哇，一个白衣的有翅膀的，我看你屎尿都出来要不要逞英雄啊？平常说哎呀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真的看到一点东西你吓死了，我告诉你。我刚才我下午跟你讲那个北大的学生嘴巴多硬啊，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四川人，他说他是四川人。我问他说你们那个乡下地方还有没有乱葬岗，他说有，很乡下地方就有乱葬岗啊。你知道什么叫乱葬岗吗？乱葬岗是四川的一个迷信啊，乡下的一个迷信，小孩子小的时候死了不可以埋的，如果埋的话家里就倒霉啊，风水不好啊，所以这小孩子死了就好媳妇一包就丢在那个山坡上啊，野狗去啃的，满山都是骨头啊。我说这个风俗今天还有没有，他说还有，农村还有。我说好，你什么都不信哈，下雨天的晚上没有月亮，人家约你一点钟到那里见面，你去不去？他不去。为什么不去？怕鬼。见鬼了嘞，什么都没有你怕什么？哪里来的鬼？我们嘴巴硬啊，都是嘴巴硬啊，真的给你碰到一点东西你吓得魂都没有了。我跟你说，我如果叫个天使晚上给你看一看，你就已经吓得没命了。信了信了信了。假如说你是胆量大的，你有骨气，那天使天使怎么样啊？我叫天使给你讲，哎，为什么好话跟你说尽你不信啊？想清楚啊，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要不要信耶稣？三天以后不信的话，出车祸撞断你的左腿。啊，假如天使这么跟你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撞断就撞断还是不相信？有没有这么有骨气的人？我想很少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四象的，我们说宁可信其有啊，不可信其无啊，信就信嘛，这撞断腿多亏了。假如我们中间有骨气的人啊，你很有骨气啊，他撞断就撞断，撞断也不信，大丈夫威武不能屈，三天以后把你左腿撞断了，躺在医院里面你就哼了，对不对啊？再英雄都变狗熊啊，我再叫天使去找你，怎么样，痛不痛啊？现在信不信啊？还不信？哇，你骨头硬耶，再给你一天考虑哦，再不信你长骨癌哦。我就不相信我们中间还有人不信，都信了，但是要你信太容易了，哪那么麻烦，还好话给你讲尽，不用了。还有一招有什么好用啊？这天使给你说，信耶稣很好的，没绿卡就给你个绿卡吧。信不信啊？都信了，亲爱的朋友。但是这样子的威胁利诱，没有爱在其中，你懂吗？
神爱世间的人，神要我们信他，不是要叫我们做个奴才。神要我们信他，是要我们做他的儿子。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神要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爱他，所以他不来威胁你，他不来利诱你，他来问你说，孩子，我爱你，你肯不肯回来让我爱你。这是很奇妙的事啊。耶稣跟撒该讲，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住在他家，不是到他家去看一看，住在他家，这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吗？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荣耀，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我常常想，住在心里不必了，你老人家还是远一点吧，我有麻烦的事找你帮帮忙可以哈，他住在旁边很吵，很碍事的，这他真的住来了，你什么事儿不好干了，对不对？说谎也不好说，一说谎他在那听嘛，要贪心也不好贪心了，这个太在那，对不对？但是有一次我告诉你，神实在开了我的眼睛了，实在让我感受到神肯跟我住，神肯来爱我，肯到我的里面来，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有一年我到中国的一个很贫穷的山区去，那个山区啊没有水，要水要挑的，一趟两个半钟头可以挑一担水回来。哎，我到那里去啊，我跟你说蛮有意思的。我跟个童工两个人一起去，我这个童工啊是香港人，这个香港人有个毛病，喜欢冲凉啊，他一天到晚要洗澡，到那里可没有这澡洗了，人家辛辛苦苦的走了两个半钟头弯位，再回来又是两个半钟头，五个钟头给你挑一袋水回来，你洗澡你怎么好意思洗呢？所以这个水挑回来不能说水要用好几道，你是不是啊？要用好几次的，先洗米啊，再洗菜啊，再一道一道用啊，到最后就用了，实在不能用了，黑的那个才可以勉强倒掉的，它不是倒掉，是浇水啊。他很痛苦，我不痛苦，你知道为什么不痛苦？我老婆啊以前常常骂我，你真脏，我就跟她讲，我不脏，我耐脏。我有我的哲学啊，我的哲学是不脏的东西就不需要洗，脏的东西才需要洗，所以常常洗澡的人是最脏的人。到那里很穷啊，那里的人一年的收入人民币是200块到300块一年啊，不是一个月啊，真穷啊。所以他们都吃些什么杂粮，就杂粮煮粥啊，一年吃一次肉，一年吃一次肉，他们养那个猪啊都养不大的。我刚去的时候很笨，我说这个猪怎么这么小，人家就跟我讲，人都没得吃了，猪还有什么东西吃啊。有一家人啊杀了一条猪，我们去的时候挂在大门口上，这是第一次见过，没看过人家杀猪挂在大门口上。哦，他说这在我们这儿大事啊，这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杀猪了，这是很光荣的事啊，一年就一次啊，所以猪我们有肉吃的。我这个人就毛病，他就不吃肉，就喜欢吃点杂粮啊，喜欢吃些野菜啊，放在那里我可发了，我吃得很开心。我这个童工啊
它跟苏东坡苏东坡是差不多的，他不希望活不下去的，所以他到那里他很痛苦。
那你知道在那里的住的环境你就不要讲了，这个什么虫子啊、跳蚤啊、臭虫啊，什么都有啊。
那我这个人呢，百毒不侵啊。
为什么呢？我身上都是擦了那个松节油啊。我进去之前我就跟我的同工讲擦一点，我同工讲这个太臭了。他在那住了一天以后啊，身上数一数五十几个包啊，所以他也乖乖的擦，所以他很痛苦啊。但是在那里有一件事我很痛苦，上厕所我很痛苦，因为那里很穷啊，上厕所不可以随便上，他们是要在房子的最后面最隐秘的地方挖了一个东西啊，在那里，因为所有的东西要保存起来，那是他们唯一的肥料，很珍贵的，还有人会偷的。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了，吃饭要祷告不稀奇，对不对？睡觉要祷告不稀奇，对不对？开车要祷告不稀奇，但是我从来没有上厕所要祷告过。哎呀，我跟你讲，我到那里上厕所要祷告，要非常迫切的祷告，要很迫切的祷告，我才敢进去啊！而且进去以后还要憋气啊，希望气可以长一点。但这个气因为藏在里面很痛苦啊，而且很伤感情啊。就是你高姿态他也会喷的、啊，低姿态他也会喷的、啊。很讨厌，我研究了很久啊 ，Don't work， 又没有水，这个喷完了起来怎么散后啊？我们还幸好带了一点卫生纸，哎呀，现在当个宝贝，好，很珍惜的用啊，因为人家是用竹片的，所以我那个卫生纸还不能用完，用完就没有了。所以这里擦一块，那里擦一块。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在那里啊，度日如年啊，一上厕所就想着赶快走啊，哎呀，还有什么时候我就可以走了。亲爱的朋友，就在那个光景的里面，神开了我的眼睛，神让我想到在我的心中何等的肮脏污秽啊，多么臭你知道吗？口臭的人啊，没有知道自己口臭的，但是别人都知道，你知道吗？撒该啊，他是个罪人啊，他自己不知道的，他觉得好人啊，可是你看耶稣一大他下去，是我别人怎么讲，别人说怎么搞的，耶稣到这个罪人家里去住了。亲爱的朋友，你跟我今天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我们教会就有来了一个吉林大学的老教授，退休了，来这里看儿子，给儿子媳妇做不要钱的管家和 babysit， 还要看他们脸色。很喜欢来教会啊，你知道一些不信耶稣的人要你来教会好像还要你命一样，给个面子来，找有空才来，你在跟谁讲话？如果江泽民跟你讲说你有空来看看我，你天天都有空了，是不是？你到教会来敬拜神，你还有空才来，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啊。这个老先生呢、啊，他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来，很喜欢来聚会。而且呢，你跟他讲有神，他说没问题，真的，这个宇宙这么奥秘，生命这么奇妙，没有神的创造不可能有的。你看耶稣就是神，没有问题，耶稣确实是神，只有像耶稣这样子伟大才配做神。他说看一看这么多证据，不是他还有谁呢？找不到了，人间找不到了。我说那你就信啊。我说不能信。哎，我说你奇怪了嘞，你又知道有神，又知道耶稣是神，而且你还知道神很爱你，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坦白告诉你吧，老弟，我在共产党底下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16岁就入党了，什么运动我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我没有尝过，牛棚也住过了，劳改也搞过了，真的什么批啊斗啊游街啊什么我都干过了。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共产党天大的本领有一件事他不能叫我做。我什么事啊？他叫我认罪。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办法叫我认罪，我是死不认罪的。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我有什么罪？他说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了，自由了，来到你们教会，你们讲爱我很喜欢听，